山法语。
叫我不贪不厌，今天抛开红尘多杂念。
晚安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今天晚上的湛山法语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 一四三零频道七点到八点为您播出。
遥远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
在每一个星期六的湛山法语节目，我们都恭请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师父您好。
丹丽你好，各位听众好。
师父啊，我最近啊到湛山精舍，发现到湛山精舍好热闹，好多朋友们啊来购买湛山素月饼，是吗？
是的，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今年湛山精舍第一次为了筹建加个五台山，推出了这个健康素月饼，没有想到这个反应这么好。这几天呢，我们湛山精舍义工特别忙每天这个电话不断，还有好多人来购买这个湛山素月饼。
我知道啊，很多朋友中秋节来到的时候都希望品尝美味健康可口的月饼，不过又担心了月饼是不是太油啊太甜啊，或是呢里头含防腐剂。不过现在湛山精舍所推出的湛山素月饼啊，真的可以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了。同时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师父，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朋友到湛山精舍来购买湛山素月饼呢？
丹丽，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现在市面上呢有好多的那个月饼，那么我们为什么湛山精舍的月饼呢会怎么畅销？我觉得主要是来自几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大家知道我们在创建加个佛教五台山，来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么大的工程需要好多钱，所以呢好多那个无论是信佛的不信佛的，是中国人或者是加拿大本地人，他们都很支持这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程，所以呢他们特地到我们湛山精舍来捧场，来支持我们五台山来购买月饼。我觉得这个是主要原因。那么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这个素月饼呢是加拿大制作的非常新鲜，特别是没有放这个防腐剂，对身体呢是很健康的。我们常常讲说病从口入吃东西呢要特别小心如果说有一层东西对我们身体有害的呢，我们再便宜呢也不能吃，所以呢我们吃什么东西呢都要看看这个东西对我们身体有没有好处。那我们湛山精舍这个素月饼呢就是一种健康的食品，就像当地你刚才所讲的，吃得健康吃得放心，因此呢好多人都很喜欢我们湛山精舍今年第一次推出来的湛山素月饼。吃我们湛山素月饼呢可以说是一举数得既能够扶持这个五台山，又能够品尝到月饼的这个美味，特别是在寺庙购买的这个素月饼呢更有意义。
我真的好喜欢刚才达义法师您说的这是一举数得，因为呢在我们购买湛山素月饼的同时呢，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福慧双修，既护持了家国五台山的兴建，而且我们全家大小都可以品尝这个美味健康的湛山素月饼，真的是团团圆圆欢欢喜喜的。如果收音机旁的朋友也想赶快品尝到湛山素月饼的话呢，您可以亲自到湛山精舍。湛山精舍的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不远处，或是呢打电话去询问 905-886-1522 转内线227 905-886-1522 转内线227，赶快去订购哦。丹妮自己吃了，哇，一个绝对是不够的，保证你一口气啊可以吃两三个，一点也不油，而且也不是这么甜哦。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不管路艰辛我愿意去，迈开大步勇向前，不管路遥远何时到
生活当中啊，很多事情呢真的是要把握中庸点，像吃月饼啊，你不能吃得太油太甜，生活中啊你也不能压力太大，凡事呢走在中庸是最好，不过呢我们很难呐、取得适度的平衡点。今天就恭请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师父啊，您今天会跟我们谈什么呢？
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人生应该把握的十个度因为这个生活呢就像游戏，如走这个钢丝绳一样呢，关键在把握好这个平衡度，否则呢不是掉在左边就是掉在右边，能找到终点的都是适度平衡的优胜者无论是当官也好经商也好做事也好或是读书也好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
师父说到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其实现代人的很多事情都是喜欢斤斤计较，有些人说哎呀这个人真是小心眼那像这一类的人应该把握什么样的度呢？
当你刚才讲的这个是我们在生活中呢常常会遇到的，因为一般人来讲呢都是比较会斤斤计较那么正因为斤斤计较呢，所以呢就有好多烦恼痛苦想不开有时候自己呢不知道从这个烦恼里面把它超越出来。所以呢从佛法里面来讲呢，就是一个人太斤斤计较的话呢这个是一种痛苦。那么怎么样做呢？就胸怀要宽大，要大度。为什么呢？因为大度呢能够容人，能够团结人。佛教里面说心有多大天有多大，那么你的福报就有多大。那么心有多宽，你的人生的路就有多宽这个人呢千万不能小心眼，不能犯这个嫉妒人的这种毛病，要有这个大胸怀的人才能够做起大事。特别是呢对于这个朋友不要斤斤计较，应该要广结善缘，才能够有很多朋友团结在一起，才能够互相帮助互相成就。所以我就觉得在生活当中呢要学会吃亏，不要贪小便宜，不要老是到处怎么样来占朋友的便宜，而是要常常想我为朋友做一声什么事情。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呢你就可以交到好多朋友。当一个人有好多朋友，他做什么事情的话呢就顺利了很多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做生意特别是做大生意要靠好多朋友来帮衬来帮忙来支持。所以呢我们心量一定要大，才能够交到更多更广的朋友。
师父您刚才说心有多大天就有多大，心有多宽路就有多宽，我们要好好的懂得结交朋友。不过呢有些人说结交朋友常常为了一两句话呢你可能就得罪了朋友，那说话上我们要注意什么样的度呢？
说话也是一种艺术，像有的人不会说话，一句话人家气死了觉得你这一句话太伤我的心了。所以呢我们讲话的时候呢我们要谨慎 要过滤过，哪一声该说，哪一声不该说，在不同的场地对不同的人要说不同的话。在佛教里面，观音菩萨他是一个说话很有艺术的，他能够把握这个说话的这个适度啊，就是在佛经里面，应以和声读度者，即向和声而为说法，就是看待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根器的人，他就说什么法。像释迦牟尼也是一样，千百亿化身，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他就化像什么样的身份来跟你沟通，来跟你说法。所以呢，当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谨慎，言多必失啊。所以呢，人生呢，首先要管好我们自己的这张嘴，因为我们常常讲说祸从口出啊，这个话多了以后啊，有时候呢很容易讲错话，特别是有时候呢，你如果说太直啊，本来是没有心的，人家听起来有意，人家听到你这句话呢，心里面就很伤。特别是对小孩子的教育啊，我们不能用责骂式的来教育他们。在东方人跟西方人对教育小孩子呢，啊，有两种不同啊。像我们东方型的，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我们就常常要责骂小孩，说你一定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做。即使他做好的，我们还觉得还不够，还要责骂他们，要做得更好。那么西方人教育这个小孩子呢，就是以鼓励式的、表扬式的，就是他第一次做得不好，他就哦没关系，以你的能力你会做得更好的，不用担心。哎，那么这样给这个小孩子的信心，给他这个勇气，那么这个小孩子呢，在生活当中就会培养一种自信心。这个也是小孩成长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呢，我们教育小孩子呢，要以表扬为主啊，不要用责骂的方式来教育小孩。还有另外呢，有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长官对部下，或者是老板对员工，也是要用这种方式，用激励来教育你的部下啊，你的员工，不能用责骂的、发脾气的，不能用这种凶的口气来对你的部下下属讲话。所以呢，我们佛教里面讲说，不管你是老板也好啊，长官也好呢，我们对底下的人呢都要尊重啊，都要鼓励他们啊，激发他们，那么他们才能够为你做事情啊。所以这个讲话也是一种很有艺术的一个技巧。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对这个社会呢，我们常常要有这个回报的心。所以我们对社会啊，对人对事啊，乃至对这个朋友，都要有一种感恩心来跟他们讲话，才能够啊得到这个平安的人生。如果我们对社会、对我们朋友、对我们的属下部下、对我们的孩子有这个爱心、有这个慈悲心、有这个感恩心来对待他们的话呢，我相信呢，我们每天的生活都会感觉到非常的幸福和快乐。
刚才啊，师父说说话呢也是一种艺术，是一门很大的学问。所以呢，我们中国人呢、啊、也有句老话说啊，良言一句三冬暖，恶口伤人六月寒。说话真的要适度的。那么说到了说话和我们的胸怀要大度，那么在工作上我们应该怎么样投入，要有怎么样的度才是好的呢？
当丽丽提得好，我常常跟我们湛山义工讲，我说我们大家到湛山来，为了来服务社会，我们大家不但要把事情做完，同时要做好。不是呢，把事情做完了就 OK 了，做完以后有时候呢会留下好多麻烦，那这样就不好。所以呢，我们在工作的时候要提倡要吃苦，要吃亏，要把事情认认真真的做好。不管呢是这个工作很艰难或者是不艰难，我们都要认真的把这个事情做好。即使吃亏了、吃苦了，心里面要心甘情愿，要有这种态度，对这个工作呢要投入，不要马马虎虎的应付过去。所以呢，我们做什么要像什么，要投入的工作。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办事的时候呢，要讲究这个力度。所以力度呢，就是有没有效率，你办这个事情有没有效率，没有效率的话呢，你浪费时间啊。有的人说我整天很忙，但是忙一生不管紧要的， 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做，那么这样呢就是不讲究这个力度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做事的时候呢讲究这个效率啊，看做这个事情有没有效率啊，没有效率的事情呢我们不要去做啊。所以呢这工作的时候对这个态度啊这个方法都是非常的重要啊。像有时候呢你说做事不认真的做抓不紧，那么等于说效率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呢要很认真的把事情把它做好，工作呢要给自己呢一种压力，人要有这个压力那么才有这个动力，有这个动力呢你在你事业上呢才有一方的成就，才是成功的人生。你不要做什么事情无所谓啊，那这就不行了。所以呢做事要像要做事的样子，该放生的时候放生，该工作的时候工作，然后我们应该定下这个工作的目标，要有效率，要锲而不舍的这个精神啊，去完成你要做的事情，那么在一生当中才能真正能够做一番事业出来。
面带微笑，不辞辛劳，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才能够成就圆满的菩萨道。刚才恭请达义法师为我们谈到了人生当中的几个度，不过下面呢谈到这个，我相信朋友们也很有兴趣。前面说到了工作要有力度，那么师父啊要请问您了，很多人创造一番事业，那么事业又应该有什么度呢？
事业当然要有高度啊，因为为人一世呢要有这个成就感啊，做事呢要有这个理想的目标，有了高度啊才能为之奋斗终身，才能够创造一番事业出来。我们呢在一生当中这个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一定要定下这个目标，我这一生当中我想要做一件什么事情，那么要达到这个目标你要有一个短期的计划跟长期的计划，我在三年里面做什么，我在十年里面做什么，我在二十年里面要做什么，要定下这个目标，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按部就班来完成你理想的目标。所以要有这个高度才能够奋斗终身，才能够干一番事业出来。所以当我们在做事业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专心去做，不要为了这个名去做这个事情，那么你自己做不好，那么你就是有杂念有得失。一个人有得失来做一件事情的话呢，他就会患得患失，那么他就不专心不集中。所以呢我们做什么事情呢定下目标，我们要克服种种的困难，这样往了这个方向去做。像我们这样这个舞台上好多人都替我担心说，师父啊这么大一个工程 你一个名山就要15到20年，那么4个名山啊，差不多要80年，那你怎么完成的？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们中国佛教10大名山不是一代人就完成的，都是2代3代啊，乃至到现在还是不断在完善。所以呢，我们要只有这个理想目标，大家朝着这个方向去做，今天做不成，我们1年5年10年20年乃至于80年到100年到200年，我们总有一天会完成的，因为这个目标很明确。然后呢，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呢非常有意义的，创造这个家国佛教10大名山，不单单是弘扬中国佛教的这个慈悲精神，同时对于促进这个加拿大跟中国文化交流是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尤其呢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骄傲。所以呢，我觉得这件很有意义，因此呢我们只能向前走，我们不怕困难。所以呢，我们做这个事情的话呢，不要有得失的心理，要把这个口碑留给群众，留给大家。好跟不好呢，不是你个人觉得好跟不好，你觉得有意义的，做到将来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好不好呢，这是留给群众去评论。那么特别是当我们做一番事业的时候呢，这个名义呢要留给子女，当你做成一件大事业的时候呢，那么你的后代呢都可以得到福荫，都觉得我父母啊，我祖父母啊，做了一件什么样啊大的事情。所以呢，要把名声留给子女，要把这个功绩呢留给历史，由历史去评论，由后人去评说啊。所以呢，我们在做事情的过程当中，不要有得失的心理，要专心一意的把事情做完成，这是我们做事业的一种智慧。所以呢，我们的事业要有高度，要有崇高的理想目标，然后不怕苦，要终身的去奋斗去努力，那么才能够做一番事业。
谈过了工作和事业，师父啊，我想呢，很多朋友更关心的就是自己的寿命问题，那么自己的寿命该有什么样的度呢？
当然呢，我们大家都希望我们能够长寿，所以呢，寿命要有长度啊。你如果说能够既健康又长寿，这个是人生最大的享受。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常常讲说，仁者寿我康啊，就是有慈悲心有善良心的人呢，那么他不但健康，同时也是长寿的。我们的生命是由每分每秒的时间来构成的，那么这个时间的长短呢，就决定这个寿命的高低，关键要活出生活的品质来。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活出这个生命的品质呢？那么要注意几个方面。第一方面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时时刻刻都有一个好心情。不管我们今天是遇到下雨，或是阳光灿烂，或者是今天呢我们遇到倒霉事情啊，或是遇到任何的事情，我们都要保持一颗平常心，保持有好的心情来面对顺境跟逆境，那么你才能够活出生活的品质。还有呢，年年都有个好身体，身体是生命的本钱。佛教里面虽然讲说身体是4大组合的，空无自性，虚幻不实的，但是佛经里面讲说借假修真，有个健康的身体，我们才能够行菩萨道，广度一切众生，广结善缘，修一切善法。没有好的身体，怎么样来修行，怎么样来服务社会，来成就佛道呢？所以呢，我们希望年年有一个好的身体，这个也是生命的品质。我们平常呢要注重这个生活的保健啊，平常作息时间要有序，什么时候该睡，什么时候该工作，什么时候该紧张，什么时候该放松，我们自己呢有个节度啊，这样呢才能够起到这个生活保健的这个作用。我们要从这个量变到这个质变，寿命呢有长度啊，才能够享受人生的喜悦。所以呢，我们人几十年， 很快就过去了。所以我们从量变到质变，我们要在一生当中做一两件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呢才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才是一个懂得享受的人生。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们人呢不但要长寿，同时呢要有所作为，那么你才能够维持这个生命的品质出来。